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唱诗135首。今日早上的聚会要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好，我们首先一起来读经。新约的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14章12节，新约圣经的104页，路加福音14章，我们要从12节开始读，读到15节。我们一起读经12节，预备，起。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好，阿们，阿们啊。好，那么今天早上的题目就是从15节那个听了耶稣讲了这一段的道理的人，他产生了他的心得因为耶稣说你们在平常有机会请人家吃饭，你请有钱富足人吃饭，那他有能力这个回报你，因为他觉得欠你这个人情，欠你这顿饭，所以下回说换我请客你也来。所以主耶稣说 这算不得什么啦，因为你必得到得着报答，因为这是礼尚往来、人际互动的必然的现象。但是呢，如果有这个机会，你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你，啊，瘸腿的、瞎眼的啊、贫穷的，啊，你请他吃饭，啊，他会很感谢。但是呢，他要回报你，他可能没有办法用同等的方法去请你吃饭，啊，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有福了，因为啊，在复活的时候，哎，神会纪念，神会报答你，好。那所以这个人听了很感动，哇，这样子哦，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报答啊，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他就在十五节就一个心得，就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啊在领受这份信仰的时候，这是一个有福的信仰，我们要做一个蒙福的人，这是说圣经里面啊在表达的讯息。啊，今天能够信耶稣是一件福气，能够在进入神的国里面，当然这也是福气。啊，那能够在神国里吃饭的呢？哎，啊，这当然更是福气。啊，好，所以我们啊，从这个人的反应之后呢，主耶稣听到这个人反应，他又继续来讲了一个故事。啊，所以在十六节以后，十六节说，耶稣对他说啊。然后后面就讲一个我小时候常听的故事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读经，读了这段耶稣讲的故事啊，哎，来了解在神国里吃饭的人啊是有福的啊，啊，这有福是必然的，但是呢，你能够配得领受这个福呢，还是你能够领受这个福，但是你又啊把它放弃了啊，叫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经，好，来一一的再跟各位来分享啊我所领受的道理。好，我们继续啊来读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四节。十六节，预备起。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阿们。好，从十六节啊以后这一段，这是我小时候啊参加儿童聚会，哎，老师会讲的故事啊。那有时候参加聚会，也有许多讲到的人也会讲到这一段啊。那么今天一有这个机会，也再一次的跟各位来复习这一段耶稣所讲的啊道理。那么，这是主耶稣啊所啊这个创作的故事啊，他来对于当时的那个人哈，在十六节说，耶稣对他说，那个他是指的十五节那个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啊，所以是针对他，你所讲的这句话，我后面再跟你讲啊一个补充的故事，那也让我们这个时代每位弟兄姐妹听了之后。也能够去了解神的心意，耶稣的想法，啊，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是用的啊，一个主人想要请他所邀请来的贵宾吃饭啊，那这个主人的准备呢，一定会有他的动机，哦，不会说平白无故说我办个大筵席哈，大家来吃啊，一定要找个理由，啊，那有可能，那通常会办大筵席。 请大家来吃饭，因没有意外的话，一定都是好消息啦。这个升官啦，或是盖的新房子啦，或是那个生了小孩啦，等等，好消息啦。好像没有比较没有听到说我今天倒霉了啊，我今天被降级了啊，被关了，我请大家吃顿饭，好像没有这样做了。但可能有，不知道。但绝大部分能够办宴席，一定是好消息，啊，所以大家能够欢喜快乐来参加啊，像我们这个婚礼之后的喜宴，大家一起来快乐啊，来分享新郎新娘啊，这个主婚人他们这个家庭的喜悦啊，大家来吃这顿饭啊，所以通常都是好事啦。好，那虽然主耶稣没有说明这个家主用什么原因要请客啊，但是啊，他要办桌请客就是事实啦，所以必定要做好准备啊，那么要发通知啊，因为这个不是大家好自由参加哦，一定要拟好这个邀请的名单，我要请谁来吃，就像我们今天啊办婚宴的时候，要先准备好啊，帖子该发给谁啊，谁该啊，谁配得拿，谁不应该拿哦，要分清楚哦，那而且我们座位可能都会事先排好，因为这个不是这是有限量的啊，所以要准备多少桌啊，要让多少人来吃，所以这都需要事前的准备计划，还要各样的沟通联络啊，也要去跟餐厅呢哈，或是说要跟厨师去沟通。那在当时家族要办的话，不像我们现在只要一通电话，餐厅就随时预备好了哈，你要可能一个小时前打，你一个小时后去，马上有饭吃。在古时候没有那么方便，一定是都要准备好，而且就按照我们按照计划的多少人来吃，准备多少量啊，那这个一定是要长久的预备好，这就是主人的准备那么十六节所以要请许多客，而且要事先联络说我什么时候要请客，可以来吗？大家说好啊好啊每个都问过了所以想说叫了这个主人就觉得那就稳了啦哈，我都已经邀请了，大家也愿意来了哈，好，所以他就是放心的去准备。好，那所以主人的准备有他喜悦的部分，也有他这个辛苦要去沟通联络。好，那不管怎么样，筹备工作完毕了，时候到了。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十七节。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也就是，这个厨师啦，这个还有这些美味佳肴也都准备好了。只要什么客人来就坐，就可以开动。这就是家人的家族的准备，所以赶快请仆人说：“好吧，去把我之前邀请的这些贵宾去请他们说可以来吃了，那所以主人就仆人就出去了，那么这就是还没有用餐之前我们会看到的这个景象。好，那么今天能够在神国里吃饭的我说在邻里的那个道理的教训，就是说今天这个道理是神早就预备好的，不是说你来了才针对你的情况在写道理因为在我们还没出生以前，这个真理早就存在了所以我们是领受了神预备好的这个筵席，好，我们就来领受所以我们在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管是联布大会也好，或是平常聚会，因为这些道理我们早就有了我们有这个丰盛的灵粮所以等于说你随时来我们就有得吃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早就预备好的那所以我们在下午我们会有约不到的聚会这是机会。那当然我们邀请亲朋好友也不是说这个连布道会的时间才邀请其实平常我们的有他愿意跟我们来聚会，在平常的道理其实都适合每个人听除非说我们团契的聚会啦，有些比较会讲比较深入的，如果是只要一般的讲到聚会，其实都要考量到我们听的人有不同的 程度啦，或是观念的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符合大人听，小孩也都能够听得懂，而且这个信主很久的人，或是初信者，还是慕道者，也能够有所得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每一场的讲道所要预备的属灵的粮食，就像这家族预备好了一样，只要人来都可以来享用每一次不同的属灵的宴席，那这个属灵的美味，所以每个人所分享的道理，当然有不同的讲道的人他的心得感想，他从他的角度他的观念来体验他所拜的神，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能够来这个参加聚会这是好事哈。那就像我们今天去参加婚宴的时候，没得让你挑菜色啦，比如说你说如果我去外面餐厅我可以点餐嘛，但是你参加宴席是早就主人准备好了菜单，就是固定的，没得挑，你就是放心的来吃。那今天一样来到教会参加聚会，听的道理是讲到你早就预备好的，除非有事要跟你约好说，你有这个信仰的问题圣经的疑难那么有约好，那我们特地针对你的情况呢，我们来做准备然后来解答你的问题，就好像为你来料理你适合你吃的这个属灵的粮食一样。好，那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准备。好，那我们来看看耶稣继续来讲这个故事的后面遇到什么计划，遇到变化。计划是说我邀请这些特定的人来那是计划嘛，可是现在变化什么，是大家不来了我们继续看到十八节十八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所以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了原本说好好好，而且是早就已经答应你的，因为这个筵席不是平常的吃饭，一定是有丰盛的的餐点，那么应该也有这些歌舞的表演让来的贵宾来一起这个吃饭欢乐了但是呢我都准备好了，结果怎么大家都不来不来就会很尴尬了，因为桌上满满的食物，结果呢没有人来吃，其实是对家族一个羞辱了那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场的婚宴那是我的表弟那因为他不是我们组内的人所以他的认识的朋友可能真的很少那我们这些家族就受邀去参加他的婚宴，就确实我第一次看到好少人那原本说给我们这个家族一桌十个人结果说很多人没有来所以十个人要吃两桌的分量，所以五个人去另外一桌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那个衰微的感觉有点可惜了那当然没办法因为我不是这个家族，那我看到那个景象我就想起主耶稣讲这个故事家族准备了筵席呢，邀请了大家来都会你办几桌一定是按照你预定的人数嘛，才会去跟餐厅来订桌嘛那个家族也是一样我预定邀请多少人我准备好了，结果来预定来的一个都不来那谁吃啊主人一个吃掉吗，也吃不了那么多了那么真的就浪费了所以这真的是又尴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遇到了好，来看看主耶稣讲的这些人的理由啦一定会有推辞的理由那主耶稣用三个人来做代表一个是买了田地的人，一个是买了牛的人另外一个是说他才刚结婚，用这三个人来做代表因为他起的不只是三个人好，那等于说大家的理由都不一样，可是呢同样的结果就是我不能来我有事好，第一个是说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这个理由当然很好，买地要去看嘛好，那我们先看这个21节21节这里说什么，他说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好，比如说这是仆人去一个一个邀请的时候，他每个人都说我买了地，我买了牛，我刚结婚所以个人的理由不一样，所以主人一定要回来跟主人仆人要回来跟主人报告说我去邀请这个某某人他说了他买地的，那家主听了就动怒了， 为什么会生气？啊，若是合理的理由啊，他不用生气啊，我真的没办法。可是他生气啊，生气的话，我们就尽量从圣经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去了解，哎，为什么主人生气？啊，好，那我们来看哦，在这个十六节哈，十六节的这个“筵席”这个字啊，“筵席”这个字跟十二节的“晚饭”在圣经的原文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在十六节，如果按照字的意思来讲，它是晚饭，所以就是我请大家是来吃晚餐。那在古代的时候，在古代你晚上没有灯就是没有灯的啦，日落而息啦，你所以你吃，你晚上你就是你也是要在家里吃饭啦，啊，你就来我这边吃嘛。那现在问题是说，晚上哎，你要看什么土地？好，你买的土地要看，这是合理的。可是是晚餐时间，你打着灯，好，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路灯啊，好，你可以照亮啊这个夜间的环境，哦，是可以看得清楚。可是在古代没有啊，你拿着火把，你拿着灯，你只能照亮你周围的环境。如果你买了好几百坪的土地，你也看不到尽头啊，你只能看到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个主人就是不高兴，说你这个有点是很瞎的理由了。晚上你能看什么？你要看什么土地？所以你用这个理由，当主人生气啦。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人是谁呢？请看，十九节哈，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同样的环境嘛，晚餐时间呢，你买了5对牛。你要怎么试呢？哈，当然，因为买牛的目的是要来耕田用的，那为什么要用5对？为什么不讲10只牛？哎，那这跟这个当地的农耕的工具还有方法，跟我们在谈不一样哈。好，我们来看一幅图，我们请看《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好，有一个插图哈，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约生命记》。在旧约261页，啊，261页，你看到有一个农夫犁田图，啊，那一个农夫哈，这个让牛去犁那个拖那个犁哈，它是2头牛，啊，把它绑在一起啊，就固定在一起，然后一起犁田。那跟我们在台湾哈，是一头水牛去拖那个犁哈。是不一样的，就是方法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才会说为什么一定要讲5对牛？因为这是他们的这农耕的方法哈，所以我们了解就好。那以前我小时候没有听到，没有注意听了，就是说干嘛讲5对牛，10只牛就好了哈，原来误会了啊。那也给各位这样的参考，这是他们的。那这额外来讲哈，他在这里下面有一个经文哈，说《生命记》的22章第10节，好，那借这机会，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的意义哈，《生命记》22章第10节，好，我们来读经。22章第10节哈，244页，预备起，不可并用牛驴耕地。好，其实这一段话要表达是说，因为在犁田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是2只不同的动物，一只牛，一只驴，第一个体型不一样，你要固定它的那个那个轭就不平衡了，所以你要拖这个犁会不顺。再来，不同的动物，个性脾气都不一样，那有时候你不好去驾驭它。如果你要吗？要的话，就是要么2只牛，不然就2只驴。那这样子是一样的动物那一样的个性，一样的体态这才能稳定去拖动那个犁呀。那这个是讲的，这是原本他们的生活的常识跟经验。那这一段里面也表达在属灵的含义就是说。信与不信不相合，借由农耕的方法来讲说，所以不可并用牛驴耕地。除了这个以外，那也讲到说，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主内一家，或是我们在婚姻上面要说要主内联婚， 都要在主里我们全家要信主大家都要一起这是在另外一层的道理的意义上面在讲的所以这是额外跟各位来补充分享这幅图下面所传达的这个经文的意义好那我们请看回来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所以这个买了五对牛的人他当然牛买回来第一个他有没有被训练过可以拉车或是拖这个犁如果这个是牛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话你当然要试一试啊因为牛从这个自由之身第一次可能被上了这个轭那当然会不舒服啊所以要让它习惯让它这个顺如果说这是一个有经验的牛那当然要看稳不稳啊或是买了牛有没有残疾啊是不是有什么皮肤病啊还是它是哪里脚底有时候踩到硬的东西受伤了啊那受伤它可能走就不稳了所以当然要检查这是一定的可是主人生气是说晚上我吃晚餐了你要试什么牛啊牛就白天在试啊你晚上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这就是主人生气的地方好再来下一位二十节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这个的意思的表达是说按照神所定的律法的规矩你刚结婚的人的男人是可以免役就免除劳役跟兵役你不用出去打仗免得你刚结婚了然后刚好有遇到征战的事你被国家征召去当兵去打仗啦结果一去不回结果你刚娶了妻子那就是没有办法为你生后代来继承你的产业那变成你的产业就归给别人所以就觉得所以这是神给人的恩典所以说刚结婚的可以一年以内都可以等于说就是可以豁免可以在家里好好的来陪伴这个新婚的妻子可以快活度日那并且能够怀孕生子让这个产业能够有继承人传下去在神里面在一直传达就是继承人继承神给的产业所以这个是神给当时的选民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要生出敬虔的后代把这份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并且这份信仰是回到神那边要回到创造我们生命气息的生命的主宰这里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要传达的意义那只是说我们的现在物质上可能没有什么财产传给孩子了但是信仰这一份的产业这个好消息好东西要传下去那所以这样综合这几个人的理由来讲那像那个刚才讲刚娶了妻了那主人会生气还是有一个理还是有他的道理说你按照律法的规矩好你新婚你可以免除劳役可是你要吃饭吧不是说结婚以后可以不吃饭没有这回事啊你在家里吃跟我来我这边吃你也是要吃啊而且我早就跟你约好了你说好啊我半桌请客你说好啊结果你现在才给我讲说你才刚结婚你不想来所以家主当然很生气啊所以这样子来看那这些人呢都是特定的受邀的人是被指定的我有列的名单的所以你有被我列到名单的你就是我的受邀的贵宾嘛所以这每个是被点名的在道理上就像是在旧约的环境神拣选了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的全百姓那等于说就是一个一个被数点出来的所以这是主人所有的名单就像是天上的真神去拣选的每个人一样是神选到你了所以已经是找到目标然后呢把你拣出来选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的 第一章里面有这样记载。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好，我们从26节啊，我们读到28节啊，26到28啊，新约的230页。好，更多前书一章26节，预备起，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好，阿们。我们读到这里，那其实读这一段啊、我要表达的重点是拣选，拣选这个啊、这个动作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去要煮啊、要煮饭以前哦、我们要去切菜啦，要准备食材啦，所以会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动作就是拣菜。好、有的是把好的挑出来，有的是把不好的挑走。好、那不管挑好的或挑不好的，就是我们已经有知道目标了，这一次是要把不好的挑出来。好、那等于说我已经设定目标，我去挑。所以这个拣选，好、这个举动就是一个，我们先不管哈、先就不讲说挑好的挑不好的，就是说我们能够今天信耶稣是神的拣选啊、那不是说我们特别好才被拣选，或是我们特别可怜才被拣选，都不是。因为按照这段来讲，没有标准，就是神的意思，好像神就是要把我们拣选出来，那是都是神的决定，没有理由。所以你不要去看说，哎呀，可能是吼、你的这个脾气比较好，你长得可爱，还是说啊，你这个吼、这个热心啊、这个公益啊，待人很好，神才拣选你。其实这里没有哦，好、也有那个最凶神啊、那个很凶暴的人，神也拣选啊。主耶稣的门徒里面，其中有一个啊，这个也是分瑞党的啊，西门啊，那也是、还有说做雷子的啊，那个脾气也不好的啊，所以没有说你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拣选的标准。圣经里面从头来到尾来看，完全没有，所以这叫恩典。神拣选了你，没有理由，你就感谢神拣选了我，不是我特别好，或是特别可怜。所以这就是神已经设定目标，神找到你了，就是要把你挑出来，就像我们要 Q 彩，赶快要捡，好，看到目标了。好，所以这就是讲到说这个家族我列的名单一样，我已经设定好了，就是你了，就被点名了。好，那么按照啊、我们的好，我们看回来，好，路加福音好14章。所以这些原本就已经被点名的人，能够预定要享口福，来参加筵席有口福啊，这个要给你们好处的，结果呢一个都不来，所以当然会生气啊。我不是叫你们来这个听我训话啦，或是要来这个刑罚你们，没有啊，是来是给你们好处，有东西吃，可能有礼物拿哦，或是安排歌舞表演，哇，大家看得舒服，结果呢，你都不来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会伤心啦、也会生气啦、不来早讲嘛、那么你不要这个，我都准备好，你才啊、你才说不来、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去提醒、那这是额外想到。曾经啊、我们在传道的开会里面哦，有人啊、有传道同工这样表达说有一次，那个这应该是某个大专团契哦，就打电话哈、到啊、一个教会，就说、我们预定什么时候啊、我们这个团契哦，有几个人啊、会去啊、这个教会哈、这个访问啊、会有吃饭住宿。啊，但通常都是先口头讲完之后呢，如果对方说可以啊，什么时候可以的话，那后面再请教会来发公文。好，这是我们在教一般的做法。好啊，所以当地这个教会哦，因为是 山区的小部落的教会，所以信徒不多，而且都是老人家，而且那个好几年了，不会有人来访问的，因为他不是在大陆边嘛，如果在省道边的话，常常路过经过，比较容易会有访问团啊来啊这个一起聚会啦、吃饭啦，甚至于住宿啦。那但如果说在比较偏远的啊这个部落的会堂几乎很少人来，都是当地人啊，所以过了好几年了，难得竟然有人打电话说，外地的信徒要来访问，当然很高兴啊。这老人家也在期待说，他们什么时候来，而且公文也来了，所以而且买菜没有那么方便，不是说隔壁就有市场了，或是超市，他们必须从山上开了2个小时的车到市区才能买菜，然后再买回去。好，后来这个访问团要来的前一天才打电话说，哎呀，我们临时有这个，我们临时的路线有改变哦，所以我们不去了，不去了。当然这个接到电话的负责人也只能说，好，我们知道了，可是挂完电话呢，要讲就是真心话，那怎么办？买那么多菜，我们才几户人家，吃不完呐，老人家吃的又不多，买那么多菜谁吃？放着又会坏，那所以这个老人家就很伤心了，怎么是这样所以就请传道来跟我们所有的传道来表达说，如果这个你讲好的要去你要准时赴约啦，不要人家都准备好了才说不能去如果说今天是人数多的教会，或者说这个教会常常有访问团来，那其实还很好消化，可是如果是好几年才那么一团，而且信徒人数不多，人家已经准备了很丰盛的食材要来招待我们来访的弟兄姐妹，结果你说不来了那真的是很难过了那怎么办所以看到这一段，家主也有同样的心情你不来早说嘛，我赶快就跟这个餐厅跟厨师就讲说不用准备了不然我们改期，我们再另外再约时间，不要说都准备好了，尤其是如果是东西煮熟了，你煮熟了你还是要吃有些东西还可以放有些已经料理下去了你不吃，那真的就是倒掉了所以家主生气，不只是你们的理由是太牵强了，还要加上你不早讲，我准备那么多，我找谁来吃所以这是家主动怒的许多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同理心去体谅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得已的要去更改行程那么其实我们凡事都有计划如果有计划不去，要越早告知越好，如果真的是来不及的话，真的还是要维持我们的信用，按时赴约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早点讲这都是计划的，我们要做好各项的准备那我们要贴心一点去让这个主办单位都能够能够宾主尽欢了好，那现在要解决问题因为计划遇到变化了，家主还是要面对你不来我也不能去派人把你硬压来吃饭也没有意义啦那可能这个家主也没有这个权柄所以说你不来没辙，那现在怎么办？满满的食材倒掉也可惜，主人也吃不完。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家主凭着用什么样的智慧去化解这一次的危机呢？我们请看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这前面是说家主生气了哈，后面说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好，那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满满的食材一个人都不来，现在怎么样？想办法塞满我的这个位置啦所以赶快叫仆人说快去快出去，为什么呢？你慢一点的话人家也都煮饭煮好了啦，等人家吃饱你再说来我家吃抱歉我吃饱了，我去我也吃不下，所以要把握时间赶快去，趁大家饭都还没煮赶快去找那些，而且先挑特定的，因为这些人可能也蛮可怜啦三餐不济啦这些社会的贫穷人边缘人身心障碍者这一类的，然后请大家他们再来 他们平常也没有也吃的也不丰盛啊，可能也不营养啊。那既然我邀请了这些人不来，反正福气就分给大家，这些可怜的人啊，缺乏的人都来。好，所以这个这个是主人的这个解决危机的方法，而且是什么？说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好，这有讲哦，等于说没有特定的地点。之前我邀请的贵宾是有固定住在这个第一条街的某个人，住在第三条街的某个人，就指特定的地点。现在的话就说不分地点了，反正有路，城里的路大路小路你都去跑，只要看到的是这些身心障碍者、社会的边缘人，就把他叫过来。好，你没饭吃，来我家吃。好，一个一个找来。好，然后能够坐满他的位置。好，所以这个是去寻找。那现在问题继续看二十二节，仆人真的是这样的办理了，很动作很快，迅速的去邀请这些人来了。好，然后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等于说城里面所有能够遇得到的这些身心障碍者都请来了，还有空位，所以可见这个家族请的真的是不少人。因为一个城里面几千人、几万人都有可能的哈。那么在那当然在这么多人里面其实在早期环境其实大家也都熟了，不像我现在这台北市200多万人你没办法认识的完。在古代的城市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说大概知道哪里有谁有谁所以能够找的其实也不少人好，那现在空位很多呢。好，继续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好，那这是最后的说你出去到路上，比如说不只是刚刚讲的大街小巷路上这是公共场所，路上大家都可以走。那现在的话，你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篱笆里面，因为以前都是矮墙嘛，矮墙可以看到里面你看里面有人就喊，不要煮了我这边还有我们主人这边还有饭吃出来然后人家说不用了啦我已经准备我要吃饭了我要煮饭了。他说来啦来啦你今天你这个天天都可以吃啦，我们这边难得一次主人请你来吃大餐，好，就是勉强人。好，那你那不是用拉的是只用口头的去一直邀请，来啦来啦不要煮了啦就是很强力的去邀请这些人来，要坐满这个他的这主人的屋子。所以篱笆那边是私人的土地私人的家里的范围他是站在路上路上已经看到该邀请都邀请了，然后呢看到家里面用喊的叫出来。好，那所以用这样的态度来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里一样能够到神的恩典的筵席里面来享受那个恩典的福气所以其实是不挑的。原本是有设定，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神预定要让他们享受这个恩典，这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这都不要，拒绝了拒绝了呢。所以到的这个时代，你跟我们在肉体的血缘上面跟以色列犹太人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只说按照信仰追溯到源头了，我们都是亚当了，都是挪亚的后代，但是从那以后分了好多的民族出来，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跟神的选民肉体的选民是不同民族，可是今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成为神的选民，那就是恩典白白得来而且我们今天那么多人能够信耶稣。那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会挑战我们说，如果说今天信耶稣那么好，那为什么今天没有全世界都信耶稣因为神不是控制我们的思想如果是的话，那当然大家都会来信耶稣，就是没有耶稣是用什么方法呢？我们请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约翰福音十二章32节。好，好，预备，起。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 归我，阿们哈。这主耶稣讲的说，预言说，如果我被钉十字架，然后被竖起来的话，哦，按照人的观念是会解散，因为擒贼先擒王嘛，要先斩首嘛，哈，把这个带头的杀了，哦，这个跟随的人就解散，这是人的想法。可主耶稣说，刚好相反，啊，我被钉十字架被竖起来之后呢，反而是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重点是讲吸引哦，不是说好控制你的思想啊来归我，不是吸引的话就是一个吸引力，你愿意顺服神啊主耶稣的吸引，你就来了，啊，就像蜜蜂啊蝴蝶啊是闻啊闻到那个气味去寻找花，所以等于花啊散发那个气味吸引它来啊，当然它也可以不接受这个吸引，啊，掉头走了。但是如果接受吸引就过来了啊，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常识啊，所以这个吸引的话并不是控制你。那我们今天的话都是问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份对主耶稣的那一份的感动啊，说我为什么会来信耶稣，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有自己的蒙恩的见证啊，那个就是我们是被吸引来的。所以每个人来信主的过程啊，动机虽然不同，可是最后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到神这边，站在主耶稣这里与神同住，哦，这就是，哎，神，用这个很奇妙的方法吸引，哦，所以有时候，哦，如果有人来说啊，你如果信耶稣那么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信耶稣，哦，我们要跟他讲说是有，哦，不是主耶稣力量不够，哦，他没有控制人的思想，是，哦，要感动，哦，人，啊，那人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吸引，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感动呢，那就每个人呢，啊，哦，有人不顺服说，因为有的人不是不愿意顺服，说有家庭感情的羁绊啊，哦，因为有时候会慕道朋友都会说，信耶稣很好了，我知道了，可是，哦，老人家还在，不方便的，要等老人家离世了哈，哦，该拜的拜完哈，哦，才能放心的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份的邀请，好，哦，神的吸引啊，哦，他没办法，他有这个顾忌啊，哦，所以他只能掉头啊，去把自己的事情给办完啊，只能说他只能等候机会啊。那如果说有人就是一直等着，等到后来哈，就自己比父母还早离世哈，啊，那只能说有给你机会啦啊，是你自己啊愿意放，你自己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呼召吸引啊。那这个是我们啊要去了解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道理啊，就是那么清楚。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幻想说应该怎么样哈，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圣经还是要看仔细每一个关键的字。好，那我们今天也像这个家主看了这段的故事，家主发出了邀请，其实没有强制性啊，没有说我给你一定要来，除非说我是长官，我是老板啊，今天不来参加这场啊这个啊尾牙啊啊，那么啊那个就给扣薪水怎么样啊？大家听了还是为了薪水啊，还是要来嘛？啊，如果说是自由参加啊，我邀请你来啊，就像我们那个婚宴一样啊，我们希望大家来啊，这个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新婚的这两个家庭的喜悦啊。那么所以大家来啊，一起来祝福他们啊，一起来热闹热闹啊，让这个主人有光彩。所以这个主人原本也是一样啊，如果我请了客啊，大家都空的话，啊，人家路过都会笑话说啊，你请了那么多啊，你办了那么多桌，结果一个都没来哈，啊，真的是丢脸呐，啊，没有光彩。但是坐满的话，哎，人家觉得说，哎，这个主人，哎，一定是啊，这个影响力很大，哦，啊，大家都很能够啊来啊这个接受啊这个人的邀请，啊，所以这主人的智慧在说，反正能够坐满我的位置哦，谁来都好，到最后就变成这样。所以最后的场景也是坐满我的屋子。那是之前所预定的那些要来的贵宾哦，没有一个来。啊，哦，等于说在神的恩典当中，原本被预定的人哈，哦，他们不接受，啊，哦，他们就掉头就走了，不接受吸引了。那现在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顺服来信耶稣，啊，哦，我们来这个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那将来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盼望，得救的把握，我们以后就是要，灵魂是回到神那里的，安息的地方，而不是到神那里痛苦的地方。因为天堂跟地狱都是主耶稣掌管的， 所以我们离世一定到神那里，都回到神的环境，只是是永远的福乐呢，还是永远的刑罚呢？哦，那我们就要好，哦，来好好的啊，哦，这个思想我们所领受到。那我们今天我们这种姐妹，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好好把这个道理啊，哦，把握住啊，哦，行道才能得救啊，哦。那么接受这一份的啊，神的呼召，我们就好好的来享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福气。所以信耶稣不是给我们刑罚，就像家主我请你来吃饭是给你口福的啊，好吃的。所以来信耶稣，神给我们原本就是要给我们恩典福气，比如说信耶稣啊，被啊怎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这个借钱还不用还，感觉好像有人说我信耶稣好像被处罚一样，哦，做善事我好不甘心，但是啊，道理好像说我要做善事啊，那其实真的很辛苦。其实道理原本不是，原意不是这样，啊，是因为我们白白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白白坐在人的身上，理念原本是这样，而且是要量力而为，而不是付出我全部的，然后呢，我自己招啊，给你得到帮助了啊，结果呢，我遇到患难了，这也不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啊。有时候我们误解了哈，比如说耶稣有牺牲的爱，这是没有错啦。他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让这个世上有罪的人可以因而得到罪的赦免。好，这是我们常讲的，耶稣舍己救人。那我们领受了道理之后呢，说对，我们要舍己救人，就真的是痛苦了自己，高兴了别人。好，怎么说哈？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人家跟我说，我没有钱吃饭啊，借我钱吃饭。就我手上有没有钱？有啊，这钱其实是我自己要买便当吃的，但是呢，我们道理了解不清楚，说啊，对呀，啊，这个圣经不是有道理，不是这样说吗？哦，圣经没这样，就是道理这样。但是就说啊，要舍己呀，啊，耶稣也有舍己呀，啊，那我也要舍己，好，所以我钱就借给你，你就可以买便当，所以他得享饱足了，就我就饿了半死啊，好可怜呐，啊，没有饭吃啊。人家问说你怎么了？你不是给你有钱吃饭，怎么没有吃饭？啊，那个谁给我？跟我借钱啊啊！那我们要帮助人嘛，哦啊，有时候这样看起来觉得好像，这个道理又觉得好像又不是这样哦。那感谢主，后来，你要去了解哦，耶稣舍己，舍弃己命，他还能够复活，是他可以救自己哦。所以遇到我们要面对舍己这个道理哦，要去知道耶稣的情况跟我们人舍命。不能救自己的命，耶稣舍命，他可以救自己，所以，啊，这是耶稣的爱，我们仅止于感念神的恩典。那我们自己说要效法神的这个效法主，跟随主，你要看看我们的能力到哪里。如果我舍弃了自己，却不能救自己的话，那不是道理跟我们说的，好，因为主耶稣在世上哈有表达。我们十诫的后面六诫叫做爱人如己，就这一句话。虽然说不可什么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怎么样，好像很多的不可是限制的，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不希望受伤害，我也不要去伤害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主耶稣讲的爱人如己，就是包含在这六条的律法里面。好，所以你要先体验爱自己，你才可以去坐在别人身上嘛。要爱人如己吧。如果说按照刚刚我讲的是不爱自己去爱别人，其实这是不对的啊。那说不符合圣经的原意，所以圣经给我们的都是什么？双赢。我能够救自己，我也可以帮助别人。帮助了别人呢，我自己还站立得稳，这才是圣经给我们，而不是说我传福音给人了，我自己被弃绝了。这个保罗说这不对啊，啊，是我传福音给你，我能得救，你也能得救。这才是圣经给我们，所以是来享福的，能够参加主的筵席，能够进入到神国，这本来就是恩典。如果说我今天信耶稣，真的是真的是啊，更惨了，更倒霉了哈。有人说这样怎么信得下去了？其实你要看保罗信耶稣以前其实是风光的，血统是纯正，啊，他是纯以色列人。并雅敏之派，啊，血统成分，而且在社会上他是法利赛人，他有自己的门徒，啊，而且他还可以拿到公文 到外地去抓信耶稣的人来关起来，所以在社会上他有很崇高的身份地位，但是呢，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些都不要了，所以他信耶稣是更惨，等于说身体不好，圣经有段话说，你写的信字要放大一点，我才看得清楚，然后因为视力不好，而且过去是就可以抓人，像啊，信了耶稣被抓、被打、被赶、被关到监牢，所以信耶稣之后的保罗更可怜。可是从他的心的感想里面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是他真心的去体验到在主里的自由与快乐。那过去他是有身份地位，他不会可能肉体不会受伤害，可是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了解这才是这个真自由这才是他要去追求的这个道理认识因为他也是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是为神办事，后来才了解耶稣就这个神，所以他观念改变了所以那个，但是呢，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苦了还是有能力生活支帐篷，然后传福音那么平常可以靠支帐篷养生，然后如果到教会有弟兄姐妹接待他也可以下去，所以他可以专心的来去各处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所以在他的心的感受是他是喜乐的，所以不要用外在的那个贫穷或是富足来认定说信耶稣好或不好那个不是信耶稣的必然的现象。有人因为有人很可怜，但内心是得到安慰喜乐，其实重点是那个心因为信了耶稣都很喜乐，而不是信了耶稣变有钱，有钱不一定让你喜乐不是信了耶稣我升官了，升官不一定有喜乐，因为压力更大所以其实是在灵里得到释放，在道理上我们得到了真自由，所以有些忌讳我们因为我们不去跟人家争，其实我们反而是与心情是好的如果说我们今天你到了某个地位，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责任比如说你是主管，你要带大家去团拜，你怎么办你要去跟人家拔河这个说怎么样，或是你的员工离世了到了灵堂要不要去拜你有呀，但如果今天你不是主管的话，当然是主管去我们就信耶稣我们就跌了但你没有说没有跟人情况不一样，但你不是争权，说你本身就遇到了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去沟通我们跟信耶稣你可以请大家代劳那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个道理行出来。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的，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吃饭是有福的，所以信耶稣每个人所体验的那个恩典福气的事情不一样，那感受绝对一样，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让人期待并且是可以享受的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信耶稣觉得没有像传道讲的那么喜悦这个欢乐的话那请来跟小弟约时间我们来面谈了解你的情况然后主适合你的属灵的料理来安慰你因为已经如果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讯息绝对是恩典福气如果你没有体验到的话，我们来帮助你是不是哪里这个你被蒙蔽的或是不了解那我们期盼人人都是蒙福的人信耶稣让我们得享恩典福气。我们来唱诗421首。 与主同享喜宴，喜宴已预备，请待赴宴。来，因为恩门大敞开，荣耀喜悦为你预留，救主圣宴等你来。听，耶稣邀请你快来，主请你来，赞美主全备恩典，与主同享喜宴。喜宴已预备，请来赴宴。来，耶稣恩厚恩门开，把我今天切莫淡言，明日机会不再来。听，耶稣邀请你快来，主请你来，赞美主全备恩典，与主同享喜宴。喜宴已预备，请来赴宴，将愁苦烦恼放主前，快来饱尝主大恩典，畅饮生命活水泉。听，耶稣邀请你快来，主请你来，赞美主全备恩典，与主同享喜宴。